对，然后那个大便的分解器呢会装在他们家的马桶外侧这样子。对，
那您可以解释一下您这个把大便缩小的原理是怎么做的吗？
这个原理其实非常简单，就是使用压缩的方式而已，抽出跳空气就是压缩而已，很简单很简单，大家应该都没有想过吧。对
你是不是掰不下去了？
好难耶、欸、哎、欸，你怎么会问呢、啊？
来，欢迎来到强多少，我是主持人强强
B 小姐。
今天是一个游戏企划，
好，
我想了一个新主题。嗯，我们今天来玩访谈游戏。
你每天都在想新主题？
没有，因为平常日常我们生活那么无聊，太无趣了，一定要加一些游戏性的主题。
好，来来来，什么访谈？
你说访谈游戏吗？
对，
哦，就是访谈游戏。我想哈，规则是这样子，就是我访问你。或者是你访问我、但是我们访问对方的时候内心中已经先想好这个人可能长什么样子，可是被访问的那个人不知道自己是谁、所以呢对方丢什么问题他就必须要回答这个问题、但随着一问一答的过程中这个人物的形象一定会越来越鲜明、那至于我要怎么问或至于你要怎么回答都无所谓。
好，
我们看看能不能玩出一些新的东西来。
好，
来，那我要先开始吗？
没有 Q 过很困难，来吧。
哦，所以你还是需要 Q 过吗？
没关系，没关系。
没有，我就是即兴的，因为我想说，因为你的即兴能力好像仅限于一两句。
好，
那这样一问一答的方式，感觉一两句就可以解决。
好，
我们先试看看好不好玩。
好，
因为如果好玩的话，说不定就可以吸引更多的听众，想说，哎、欸，无聊的时候可以来听一下这样子啊。
好，
好不好？
来，
那我要准备开始访问了啊，
请。
哎、欸、，B 小姐 ，B 小姐，
是你好。
哎、欸，你好，我们今天这个访谈要开始了。
是，
听闻你曾经就是。独自一个人横越过非洲大陆
是是、
您是怎么办到的呢？
就是有点毅力，然后就是其实它是一个梦想，你只要就是在你的梦想蓝图上写下这一段之后，你就要想办法去实现它。对，那这是我在今年给自己的生日愿望，就想说一定要横越非洲所以我就去实践了它。
OK、那你在横越非洲的过程中有没有什么突发状况让你坚持不下去的呢？
有，其实我是个大陆痴，所以我其实分不太清楚就是非洲的前后左右，所以每一次我都必须要用问话的方式。那你知道非洲它其实人广地广嘛，所以人很少，然后就只能问动物，所以有时候他们提供的那个方向方位有点不太准的时候，我觉得花比较多的时间，所以我才说这是今年的生日礼物。今年是1月生日，我现在已经12月刚走回来。
OK，
对，刚走回来、
想必一定是一个非常辛苦的旅程。
对，
但是你知道横越的这个过程当中最严重的问题一定是缺水嘛？那你在旅途上是怎么样保持自己的水分充足的呢？
有，因为我说了嘛，这是我的生日愿望，所以在出发之前，
您都喝尿吗？
等一下，不要打断我。对，出发前呢，我都有做好事先的功课。所以呢我就是带着脱水车一起前走。
哦，你带着脱水车？
对 对，我身后拉着一部脱水车。
哦，你一个人一个人拉？
我
一
个人拉，是
横越非洲大陆。
是是是。那您刚回答那个喝尿部分，我觉得你问得很好，是因为你知道就是365天是没有办法只靠一部脱水车喝完的，所以其实我的尿呢也是要做回收的利用，跟太空人是一样的。
OK，
对，
哇，那你这次的这个旅程是家人都支持您这么做吗？
哦，家人其实不知道哦，所以他们以为我消失了365天，他们为我报了失踪人口，一直到回国才发现原来我被通缉了。对，
但是在非洲地区有一些地方是比较混乱的，那你有没有遇到像是抢劫之类的事情发生呢？
哦，有，他们曾经很想试图抢走我的脱水车
他们不能够抢一些更有价值的东西吗？
我全身上下最有价值就是那一部脱水车。
OK，
对对对，然后我就奋力的抵抗，然后就是因为我在路上也有结交到很多的好朋友还有好兄弟们，就比如说有袋鼠啊、kangaroo 啊或者是无尾熊，他们就一起帮我奋力的打战，然后就赢了。
不好意思，那个 B 小姐，就是您知道袋鼠是只有在澳洲才用吗？
因为我刚说我迷路嘛，所以他就从澳洲跟随着我一起来到了非洲。
OK， 所以你中间有一段是有游泳的？
有有有有有，当然有。我迷路怎么可能没有游泳呢？
澳洲的部分吗？
对。
OK，
是。
所以那您历经了一年的艰辛旅程，那你觉得这趟旅程给你一个最大的收获是什么呢？
我觉得最大收获就是结交到很多好朋友，就像我刚刚说的那只阿鹿，阿鹿是我最近就是必须每天睡觉抱着它的一个生物。对，
请问它是什么生物？
就是袋鼠。我 给他吃一个三角饭团丸子之后，他就一直跟着我到家里了。哼，我就觉得他是我人生心灵的伴侣。
OK，
对，
听起来是一个非常波澜壮阔的旅程，
很可以，很可以。Okay. 我真的很建议大家可以去玩玩看，但是就是要先查好地图，你知道的。
好，了解。
嗯 嗯。
好，谢谢 B 小姐今天的这个访问。
啊，不会不会不会，谢谢你，谢谢。
这样的游戏可以吗？
好烂哦。
而且你刚刚讲讲会不会有点紧张？
有，很紧张，而且我根本不知道我在攻啥。而且你刚刚在讲那个袋鼠的时候，我想啊，这么远哦。
不是，袋鼠真的就在澳洲，非洲没有，好不好？
我应该要讲狮子王跟着我一起走，
或是犀牛之类的，羚羊啊，长颈鹿啊。
对啊，啊，可恶，失策。
你觉得这样，这样刚开始这样第一版算试玩版，觉得这样还可以吗？
我觉得蛮好笑的。
感觉蛮好玩的，
就荒谬啊！
我也来挑战一个好了。
好，那我现在是记者。先生您好。
哎、欸，你好。
你好，那你知道我们今天要上访谈节目这样子。
嘿。
好，那我现在要开始访谈你喽。我们麦克风你打开喽。
我知道。
好。
我打开的。
不要吐槽，我现在是记者、欸。
哦，好，看得出来。来 ，Go Go Go。
啊，听说您前两天才刚颁发出，就是今年史上最佳最新手的那个房仲。请问你有什么样的感想心得吗？
你说最佳最新手房仲奖吗？
对对对，因为毕竟您才从事房仲业一年而已，然后就已经得到这个荣书书耀，你有没有什么样的得奖感言？
没有，因为其实这一切都是个意外，你知道吗？
啊、哦，真的吗？
就当初其实我并不是想要当一个房仲，
嗯，
那是因为我的父母他们在信义区有300间的房子，
嗯，
那我想说太无聊了，不然来卖看看好了，想不到一个不小心就卖出去了。
你知道你的经手的量有多惊人吗？你才一年而已，一年之间。你就卖掉了凶宅加法拍屋至少28间呢、欸？
啊，对，因为我的父母很喜欢乱买东西，所以像是凶宅或是法拍屋之类的，嗯、就是少说也有一个100多间。
哎呦，
因为当初其实我很不喜欢这些东西，因为留着感觉非常晦气。
嗯 嗯。
所以在征求我父母同意之下，我顺便去考了一个证照，也顺便把这些东西都卖掉。
那你是怎么样说服就是我们买的人呢？比如说凶宅，大家应该会很难过啊，很紧张啊，你怎么说服他们购买的？
啊，你说说服他们购买吗？
是啊，是啊，
因为。本身来讲是这个样子啦，因为本身我也不缺钱，所以说所以说能够有多便宜，我想说能够早点脱手就早点脱手。
最便宜是有低价到哪样呢？
大概20000块就可以买到了。
新义区20000块是不是？
对，没有错，因为我想说那个东西放着也晦气，那既然有人要收20000块清洁费，应该算合理吧？
哦，所以你爸妈是同意你以20000块的低价卖出去他的新义区的房子？
他们其实基本上一开始是不太乐意，因为毕竟你知道，我刚刚说过这些都是意外，我们的观念上有很多的冲突。
嗯，
就是直到他们走了，
所以好像就不在了。
对，没有错，所以后来我就想说是时候应该要把这些垃圾给清理掉，但一个不小心因为交易量太大了、
哦、
想不到我就得了这个奖。其实我本身也觉得自己不够这个资格、嗯、因为本身我也不是真的要卖这些房子。
哦，那像你现在手上应该100多间扣掉28间还有100多间吗？
对，但是因为毕竟你知道钱太多了，所以后来又买了200多间，所以至于这个奖未来会不会再得，我想应该是没这个机会了。
哦、
比较可惜啦，惋惜的部分。
不会，我觉得你太谦虚，你还没有想卖房子给我。
对，所以大致上是这样，所以这个奖本身对我来讲没有什么太多荣誉感啦，都只是顺手路过而已啦。
嗯，所以你并没有什么过多的话语，就只是因为价钱的关系，所以很容易成交。
对，没有，我是想说那一些人怎么那么热心这样子、嗯、我以为这个价格对一般人来讲算贵的，
嗯，
哎，想不到他们觉得还蛮便宜的，所以后来我想说这样可以，那就这样吧。
那不好意思，我跟你打个题外的话打岔一下，请问你知道现在一个便当要多少元吗？
一个便当不是50000块吗？
我想要用一个便当跟你换一间房子。
这间访问到这边是吗？
是，哎，好难哦。你好强哦。
不是吧，我这个都乱讲，但很强。
你讲到我没办法就讲回去呢。
你是说讲太荒谬是不是？
对，
因为你知道你刚刚本来讲非洲那个，我本来还期望说会有一些什么特殊的东西，比如讲到抢劫啊，就有些动作戏，你可能会讲说你在什么国家遇到武装队之类的、哦、我以为会讲一个天花乱坠，就没有，
没有，
就说没有，大家都想抢我的水，说要抢什么东西。
嗯，
觉得这样的游戏好玩吗？
还行。因为他很吃脑力跟就即兴发挥。
可是没有，因为是一问一答嘛，
嗯，
所以变成是说你在问的时候 那另外一个人讲的时候你就可以想，嗯嗯，对啊，所以你在问的时候我就在想，嗯，就是因为我已经知道说哦你要讲这个了，那可能会有什么，嗯，那我就赶快找到切入点，嗯，
真的很厉害，
就是这样，
很厉害，很厉害。
那我先，那我们这个地方就算是一个小小的测试嘛，嗯，所以呢，刚刚这样看下来，玩得起来，嗯嗯，那我们要进入正式回合了，
正式现在才开始吗？
对，我们刚测试啊，我们想说先试看看啊，对啊，
那来吧，
你觉得如何？
来试试，
要从我先开始吗？
好，一样，你先开始。
那我们要不要定个规则？比如说，访问大概三分钟以内。
哦，三分钟以内吗？好像可以，
三分钟，
五分钟以内好了，
五分钟以内嘛，嗯，等于访问太久会那个啊，嗯，精尽人亡，会超过，你知道那个大佬没办法负荷，
是，
就想说我怎么可能会是这种人，
好想要变成那种人哦，而且我很想知道你就是用一间20000块的钱卖掉，你怎么又买回200间的？怎么买的？
没有，对我，所以我刚刚不是讲说哦，因为我现在很有钱这样子，你知道那个角色人物设定要先设定好，对不对？就要把夸大，这样就很好玩。
嗯，好讨厌哦。
好，那我要开始访问了。
嗨，
冰小姐您好，
是您好。
关于您这一次得到了这个诺贝尔奖，嗯，那您有什么样的感想吗？
当然感想最主要就是先感谢我的父母，毕竟有了他们才有今天的我。对啊，那接下来的话都是一路就是，哦，我觉得我蛮辛，没有辛苦，就是没有跌跌撞撞，一路就很顺遂的这样走过来了。哼，
嗯 ，OK， 那关于您发明的东西有什么样特别想要跟听众朋友说的吗？
我觉得我会发明这个东西呢，跟现在的人有一点脱节的关系，是因为我的想法比较跳痛，所以我想到什么就把它做进去了，嗯，就把它加进去了，然后没想到这个东西意外的需要大家，就大家意外的需要它这样子。嗯，对
，OK， 因为关于您发明的可以将大便缩小的机器。对，因为关于您发明可以将大便缩小的这个机器，它有效的处理了就是环境问题，
是是是，
导致很多大便不再经过化粪池，嗯，基本上缩小完之后可以做更方便的一种就是清洁。
对，
那你当初是想要为地球贡献一份心力，所以才有这样的研究吗？
是因为毕竟我们住在这个地球上嘛，但是所有的人类呢都滥用资源跟制造各种垃圾环境污染，所以我想说我能够尽一点小小的心力就尽一点点这样子。那目前的话，我们未来在研究的方向会再做成小一点的胶囊，然后试着让你讨厌的人吃下去。对，我觉得会是另外一波就是热潮这样子。
啊，对，啊，不过既然您提到胶囊的部分，因为关于胶囊的部分也是现在那社会上比较争议的部分，因为许多人希望自己肠胃里面的大便可以缩小，嗯，所以纷纷的吞下这个胶囊，可是毕竟它还没有得到专业的医疗机构的认证，嗯嗯，所以呢在食物上面就是可能会有危险性发生，这个部分你怎么看？
哦，我觉得你应该没有太认真看我的报道对不对？
哦，没有，我已经做好了功课了。
其实我那个胶囊是把大便浓缩进去胶囊，所以才会让讨人厌的神吃下去，但是那是未来的研究方向。那目前的话呢，okay. 他们依旧是一样在就是马桶上进行如厕的动作，
okay.
对，然后那个大便的分解器呢会装在他们家的马桶外侧这样子。对，
那你可以解释一下您这个把大便缩小的原理是怎么做的吗？
这原理其实非常简单，就是使用压缩的方式而已，抽除掉空气就是压缩而已，很简单很简单，大家应该都没有想过吧。对。
你是不是掰不下去了？
好难耶。欸，你怎么会这么会问呢？啊，
什么我怎么会这么会问？
就是不管一问还是一答，通通都是你在主导，我完全没有办法回。
不是，你知道我刚刚的策略是什么？
什么？
我刚刚策略是我先问你问题，我甚至没有跟你讲得了什么东西，你做了什么。
我
想说你到底还可以讲什么？讲完了，那我要问了啊，你关于把大便缩小这个东西，你怎么做到的？
有够难呢。
欸，这个好玩吧？
欸，可以。好，那换我了。
你要尝试看看吗？
好，
好，来哦。嗯。
好，强强你好。
哎，欸，你好。
哎，欸，谢谢来上我们的节目。嗯，好，那现在我们想要访问你，就是目前啊，你是现在台湾唯一最后一位坚持用手工制作的鸡毛毯子的达人，是为什么呢？
啊，你说手工制作鸡毛毯子的部分
吗？对啊，对啊。
啊，其实这一切又是个意外
了。你太多意外了啦。
因为当初想要找工厂来做，嗯，欸，但是没有工厂接单，说我们的量太小了，嗯嗯，所以我只能够纯手工制作这样子。
可是现在市面上其实做鸡毛毯子的工厂应该蛮多的啊，为什么会不想要跟你们家合作呢？还是你们中间有发生一些什么冲突？
这个部分其实说来话长了，毕竟是因为鸡毛毯子是我的祖传事业，嗯，所以我们对于鸡毛的要求非常的高，嗯，那我们的鸡通常是选用3个月以内的活体鸡，嗯，除毛之后一定要把鸡宰掉， 对，然后呢再去毛，然后放入新香料腌制大概两天，
就会变成烤鸡了吗？不是这样子的话，听起来您才三个月的小鸡，它的羽毛已经成熟了吗？
对，因为应该这样讲，因为你知道现代人对于鸡毛毯子看起来好像需求不是很大，
嗯，
但是因为我一直想要让我们的这个祖传事业可以创新，
是，
那我们发现到很多像是电脑啊，或者是一些精密仪器上面的灰尘，
嗯，
其实太大的羽毛是扫不动的。
是，
所以我们希望能够让它的羽毛可以更纤细一点。
嗯嗯嗯，
对，像台积电啊，它做了一些无尘室里面的处理，都有我们的鸡毛毯子。
好的，那么我想知道，就是因为现在是说三个月的鸡就要拿去宰掉嘛，
对，
那谁来繁衍这些小鸡们？
哦，对，那这个就要回到刚刚讲的，那后来它腌制完大概两天左右之后，我们要再加入葱姜蒜去腥。在这个部分，
嗯，
那这一些东西都处理好之后，我们会把这些食材拿去给我们的那个饲养场，
嗯，
那饲养场的员工吃完之后呢，新一批的小鸡就会诞生出来。
饲养场的员工吃完之后，新一批的小鸡就会诞生出来了。请问是人工受精吗？
啊，对，因为我们的鸡通常都是精心挑选过的，
嗯，
对，
嗯，
因为我们的那一些幼鸡身上都有编号，
嗯，
对，我们有一个系列是 PR 系列的，
嗯，
那 PR 系列的鸡它的羽毛通常是比较适合一些高科技产品的，
哦，
对对对，啊，但是因为我们很注重员工们之间的体能活动，
嗯，
所以我们通常那一些待宰的鸡我们都会做好之后封存。
哦，那你这样子的话，以人工手工的方式一个月可以生产出多少的鸡毛毯子呢？
哦，我们的鸡毛毯子因为毕竟算是半个精密产品的啦，
嗯，
对，所以我们大概一个月限量是100只。
限量100只，那这样价格是怎么算的呢？
那我们因为我们的成本其实非常的高，那说老实话，我卖出一只鸡毛毯子也赚不了多少钱，
而且还要损失掉一只鸡
啊，对，因为那个其实很多人都误以为说把鸡毛拔下来，那鸡还可以继续活着，
嗯，
但其实俗话说得好，就是
羊毛出在羊身上这句吗？
啊，不是，啊，是因为我们的鸡呢，它如果羽毛被拔完之后呢，它基本上就丧失活力，因为它的羽毛是我们特别基因培养的，
嗯，
对，所以基本上如果我们不去理它，它也会死掉，所以我们做了一个非常，好的一个循环利用，
嗯，
可是尽管我们做到了这一步，但我们的成本一直没有办法降下来，
嗯，
因为平均一个鸡毛毯子需要用到10只鸡，而每一只鸡的成本大概一只落在1000块美金左右。
美金耶，欸，
对，没有错。
那你为什么没有想过就是放弃这个事业？毕竟它的成本如此的高，而且一个月才生产100只，你们的，收入是有限的
啊？没有，我们收入是扩大的，
嗯，
对对，我们的那个分厂最近要建在中国。
哦，
对对对对，
那是用什么样的保养方式让你的鸡的毛可以这么的漂亮呢？
哦，最主要的部分就是要先照顾好员工，对，因为我们
员工是人，对不对？
对，员工是人啊，嗯嗯嗯，因为我们细心呵护照料，那鸡就会长得好。
我的5分钟到了，对不对？
对，
到底人跟鸡有什么干连呢？
不是，我刚本来想在回答的过程中想一个梗是跟料理有关的，
嗯，
但突然我讲到一半突然有点断掉，我突然有点接不下去，所以我就把
你是不是想到小当家的部分？
没有，我刚刚本来是想说，欸，那个鸡可以，就是 我本来是想说可以你问我鸡毛毯子怎么做，
嗯，
然后我来跟你讲说要怎么做出一只好吃的烤鸡，然后想说，欸，他是不是烤鸡跟这个有什么关系，可不可以兜回来，想不到兜不回来，
嗯嗯，
欸，就变成这样子
失败的访问。
对，没有错。你觉得这样还可以吗？
我觉得有点牵强，但还算还可以。
你说还算还可以？
嗯，其实我们的墙头草的宗旨不是背景音吗？我们这一集的背景有点吵。
我们的背景有点吵，什么意思？
太吵了，都是笑声。
OK， 不过我觉得还好啊。
好，
我觉得这游戏蛮有趣的。
好，
那我要出题了。
好。我好紧张。
不是，我也好紧张，因为我刚刚回答都有点慌，所以我现在还没想到要问什么
东西。我也很慌，欸，我真的不知道你可以接这么多有的没有的，嗯，而且我一直试图带回来就是鸡的部分，你一直跟我讲人的部分，讲到差点要被警察抓走18禁。欸，
OK，
嗯，
好，那 B 小姐欢迎来到访问的现场。
是，你好。
关于今天的访问，相信你应该有准备了吧？
有，稍微看过了。
因为您这一次的这个事件其实对社会上来讲相当的轰动， 那你本人有什么看法？
其实对于这一次计程车打人的事件，我觉得深感抱歉，然后做了很不良的示范，真的很对不起大家。但未来呢，也希望就大家可以引介我的这一次的状况，然后再也不要发生类似的事情这样子。
因为、基本上计程车司机打人这件事情，在台湾的社会上是观感上是不太好的。
是，
但由于您个人的记录。已经突破了1000次打人，所以呢，某方面来讲，您这一次会被报道出来，是因为你正式入选了金氏世界纪录，
是
打人最多的计程车司机，
是。
那一部分来讲，对社会上观感不好，那另外一部分来讲，算是你一种个人的殊荣。
对，
你怎么看？
其实打从第一次的时候打司机，我就觉得好像没有那么好。但因为其实我家背景有点硬，所以被压下来大概200次之后呢，我就觉得，哎，如果我的记录政治记号都已经换到200次，那我是不是可以再突破一下我自己？所以就是每次遭了计程车司机之后，就是练一下拳头，那也就顺便了，不小心就是变成了国家代表队去参加了就拳击赛，得到了第一名，真的不好意思。那接下来没想到还可以再得到金氏世界纪录，我也是觉得很压抑啊。
但是你知道您的行为本身是犯法的吗？
是因为我刚刚说过我后台很硬，所以目前呢还没有任何一条法律可以拦得住我，所以我预计想要再创下更高的世界纪录。
您是说突破2000个人吗？
是是是，但因为毕竟是一件不好的事情，所以我刚刚在开头的时候就有说，就希望大家不要模仿，毕竟就模仿我也没办法突破我，所以不用再学了。对，
是，嘿，好哦。因为我刚刚收到了一个最新消息，就是因为你已经被台北市跟新北市的计程车联合工会表示拒载，那如果您想要突破新的记录，恐怕来讲您可能要迁移到外县市。
哦，没关系，没关系，这个我没有很惊讶，因为其实我很常遇到重复的司机。那因为我刚刚说嘛，我家后台硬，所以其实我们家也是有一点点小钱，所以我预计未来的方式是用我雇用一个员工，然后来开一个月的司机，然后就让我被打这样，让我打他这样子。
OK，
对。
哦，所以你是希望透过一个比较系统化的方式来创造新的记录。
是，没错，而且我现在其实已经在111跟104刊登了，就是计程车司机招募会。对对，目前报名的人还蛮多的。
薪资方面你那边是怎么算？
因为我只招募一个月嘛，所以我其实要求的是打零工的孩子们，那如果可以的话
不是，你还要打零工的孩子？好，没关系，你继续。
打零工的孩子们，所以其实呢就是以他们生活过得去为原则，大概3万块而已，就是基本薪资这样子。
OK，
对对对，
听起来待遇算是蛮有我的。
还行还行，因为毕竟我一天就只大概了不起打个10个20个，所以他们其实上班的时间蛮短的。
OK，
对。
那关于医疗赔偿的部分呢？
医疗赔偿全部都写在我们的薪资单里面。我们除了3万块之外呢，我们还有就每个月8天的休息，然后还有年终奖金跟医疗险的部分，我们通通都有保好，请不用担心。对对对。
你讲得很厉害。
你刚刚是不是一开始就想引导我又讲奇怪的东西，所以我直接就插入我要的点，我就是打人的那个人。
不是不是，你怎么可以讲得理直气壮？最后还说你想要有系统化的去招募员工，找人来给你打。
对，我理所当然。
你还给他8天假。
对，
月休8天。
我好员工，好老板。
没有这样子哦。
而且我刚刚讲完都想到，不对啊，我一次就打一个人了，而且那个人还不能重复计算，我怎么不就是找一天的薪水的员工就好，还要给他一个月？
哎，其实你也蛮有这方面的天分的。
拉塞吗？
我好像找到一个新的企划切入点。哎，这个企划感觉蛮好玩的。
你每一个企划都蛮好玩的。
不是啊，那前提是要找对啊，因为有可能比如说我想了一个企划，但我们两个人玩不起来，或者这套模式没有办法复制。比如说，如果之后有认识的朋友，然后来我的频道，然后想说可以来玩这游戏，但万一玩不起来怎么办？对，那像这种感觉就是可以即兴发挥啊。
好，那你准备接招了吗？
哦，你要问我了吗？
是。
好，那我们再做最后一组哦。
好，最后一组。好，灵性大师强强您好。
哎，您好，您好。
最近听说您发明了新的
啊，刚刚有天启，不好意思。
请问大师，您刚刚发生了什么事情？可以详细的跟我们的听众朋友说明一下吗？
没有，刚刚只是在天上接个电话。刚刚接完了，没事，打错了。 答错的部分，答错了。
请问我们要怎么样才有办法接电话到就是天国去这样子
啊？这个部分基本上，因为我算是合法的代言人，
是
那、一般人可能没有办法接触到这一块，但没关系、哦，因为我这么多年来一直帮大家接电话，
是是，
所以我也很乐意为大家付出。对
嗯嗯嗯
对。
那通常我原本想问别的问题，但是我觉得这个话题真的太有趣了，所以我先插入，先问一下你这个话题。电话呢，通常会接到什么样的内容呢？
通常是诈骗了，就是在天国上也是有很多诈骗电话，
是
那通常是从中国那边打过来的，
嗯嗯，
对，因为本人本身是信奉基督教，
嗯，
所以当他们讲中文的时候，我就知道了，
嗯，
对，
所以也会接到来自世界各地的语言的话，
对，都有日文啦、越南文啦，或者是菲律宾文都有，都有，
嗯嗯，那您这边全部都可以做切换沟通吗？
基本上我都是挂断。因为毕竟因为毕竟那个不是真正的神打电话过来的
哦，
對對對，
了解了解，好，好了解。那我不好意思，我把话题就切回来了，毕竟刚刚电话真的是十分的有趣啊。那灵性大师，我们强强先生，你这边是从哪一天启发的呢？为什么突然想做这件事情呢？
哦，你说做这件事情
是啊，
因为本身我从小之后就有一些灵异体质，
嗯，
嘿，那有一次在接电话的时候，不小心就接到了这个神秘的讯息。
在家里接电话的
时候，对，他是希望我未来不要再接室内电话，可以改接大脑里面的电话。
哦，
那后来之后，我就很常看到幻觉。
嗯，
对对对，我走在路上都会看到，就是电话跟着人走这样子。
嗯，确定不是喝醉酒？
对，不是不是不是，嗯嗯，这个是非常神圣的。有时候我都会看到那个电话，就是会挡住人的脸。
嗯，
所以其实我本人就是也有点脸盲症。还有看到的人都是一步一步的电话这样子。
那你看到的人是一步一步的电话，每一部电话都长得不一样吗？有没有手机？
基本上都是比较古老式的电话，
嗯
啊，但也是有比较新型的。那比较新型的电话呢，就很容易会有那个荧幕破损的状况，
嗯嗯，
就是现代人啊，心灵很常受到伤害，
嗯，
所以他的那个脸上的电话呢，啪破掉了啊，看得非常清楚。
嗯，
通常也是这样的人来寻求我的帮助啊。
那你都怎么样帮助他们呢？比如说换一个手机膜之类的吗？
对，没错。对，
哦，
因为毕竟你也知道我的资料嘛，
嗯，
对不对，
嗯？
那我通常是靠贩卖这些手机膜来抚慰他们的心灵。
哦，那因为我们下次听到您这边的解释是说，您看到人的脸像手机一般破碎，但其实实际上的话是没有任何人看到自己脸上破碎，所以你到底怎么贩卖这个手机膜呢？
啊，这个。
跟这个价格的费用如何谈？
这个价格的费用其实是这样子啦。虽然我很不想要跟这一些来寻求我帮助的人说心诚则灵，
嗯，
但是呢，我看到人就是会直接说破，
嗯，
像比如说看到女的，我就说破嘛。他一定会被先吓到，但是他也了解我说的是事实。
请问您有收到传票过吗？
没有，这很多东西都是这样，心诚则灵啦，心诚则灵。
最近常常出入警察局吗？
啊，没有，其实很多警察的脸上也都是电话了，
嗯嗯，
我也看得出来这样子。
那这个时候你会对他们说出什么一语道破的话吗？
通常不会，我通常都是等待进一步上天的指示这样子。
是是是，那除此之外有没有其他人会来您的店里给您占卜呢？
哦，占卜的部分这倒是没有啦，
嗯，
但是借充电线的是蛮多的。对，因为这种心灵的能量还是要透过充电线才能够连接。
实际上到底是要插在哪里充什么电呢？
基本上是早些年我刚学会这个，我刚拥有这个能力的时候啊，我会插错，
嗯，
我会插到鼻孔，
嗯，
然后后来我发现到人的耳朵才是一个能量补充的地方，
嗯嗯，
对，后来就不会插错了。
插错你在进行插耳朵之前会先帮他掏耳屎吗？
这个部分是希望尽量自然啦，
嗯 嗯， 嗯，
对对对，我都直接插进去。
哎呀，难聊哎。我选错主题了。
不是啊，你应该要设下一些很难问的，就是因为你刚刚的问题一直是顺着我讲什么然后你反问，
对，
逻辑上应该是你就讲一个，比如说因为像比如说你刚不是想讲就是大师你是不是接到什么传票，
嗯，
那你应该就是可能像我突然冒出去说，那大师面对你性侵的疑云你应该怎么回答？
哦，对耶，
对啊，你刚才这样讲我就啊干你想要问这个，哦，措手不及这样子，感觉可以这样换，
嗯嗯嗯，
好，换我了。
还有是不是？
那就是刚好一轮啊。
好，
欸，我们刚好一轮了吗？
一轮了啊，你先问我的。
我刚哦，
嗯，
酷欸，
难欸。
这样都有下完吧？
还行还行。
你觉得之后还可以出什么跟声音有关的游戏？
跟声音有关的游戏不外乎就是讲故事嘛，赞美大会嘛，就像现在闲聊嘛。哎、欸，好难哎、欸。
其实我本来最近有在想说是不是要玩猜谜，但我觉得猜谜这个东西就是单纯这样猜好像有点无聊，
两个人猜有点无聊吧。
对，因为毕竟我们就只有两个麦克风嘛，所以我们一问一答就是极限。我觉得一问一答还比较有效果。对。就让大家在开车的时候可以听一下这样子
哦，然后有增加一点小小的知识性，
这完全没有知识性可言。这样今天这个主题不错吧？
可以可以。
然后每次这样问就显得很没自信，就是这样。今天这个
应该还行吧？可以吧，
不错吧？可以吧？好了，那完今天这个企划就先这样告一段落，好不好？
我们这很随便，
短一点的、啊，因为我想说。做短一点，那如果之后这一篇感觉有人回馈给我说，哎、欸，好像蛮好玩的，那我们下次可以做正式一点，比如说我们可以定个规则，就共有几篇，然后可以怎么玩这样子，
好哦，
看要不要加入评分机制，
又是我们两个评吗？
啊，对啊，反正没有别人啊，反正都评这样
子，我们真的是没有朋友哎、欸，很孤单的人，
不会，我觉得至少在聊天的时候蛮开心的、啊，还是你想挑战最后一个？
好来啊，可
就硬要把时间抽到四十分钟，然后人家想说啊，不容易，每次都听四十分钟，好久。
对，
哎，终于换新的这样子，
干脆直接不听这四十分钟好了。
哎，冰小姐你好，
是您好，
谢谢您先来到本频道接受访问。
不会不会不会，谢谢您的邀请。
哼，啊，那您对本频道的听众朋友有什么话想说吗？
我觉得你们可以放弃了，毕竟这个频道没有什么水准，
有点不尊重人哦。
没有没有，我会这样说呢，实际是反讽的。其实现在的台湾人呢，他们在看比如说新闻啊，或者是手机的苹果报道啊，他们只看标题就进来杀人了，他们不看内文的。所以当我一开始反讽说你们不用进来，这个没有资讯，他们就会觉得说你凭什么这样讲，我一定要听听看。对，
OK， 了解。那先说声恭喜
啊。怎么了吗？谢谢谢谢。
先说声恭喜。
是是，
因为毕竟您经历了这么惨无人道的一百多天，还能够幸存下来是实属难得
哦。
对，因为现在大家都知道说您之前在下水道被困了一百天。
是是是，
对。那在这段艰辛的这个历程您是怎么度过的呢？
其实我不会觉得这是一个恭喜，因为我觉得我后来我一开始是很惊慌的，因为毕竟下水道它其实很暗很暗。我一开始最主要追求的是灯光的光源。然后再来呢，我发现今天习惯之后呢，就发现其实地下室下水道是非常适合人居住的地方。真的真的真的，因为它有源源不绝的就是食物资源，然后包含就是你身旁都会有很多的好朋友，比如说鳄鱼或蟑螂，对，时不时的都会过来 你的家里就跟你探亲一下，所以其实这一个多月下来我是蛮惬意的。
那您现在有想要像当初的美术馆球场吗？
当初的美术馆是没错，就是他们其实水沟盖有点问题，害我就在参观的时候踩下去掉下去。
没有，根据我掌握到的资料是这样，因为当初有一个马桶艺术节，然后因为美术馆馆方设置了一个超巨大马桶，但没有想到的是这个马桶下面竟然真的连接到了下水道。
是，
对啊，因为您一时失误不小心被冲走了。关于这个部分您怎么看？
其实他的报道是假的，他是假一篇假新闻，因为他那个巨大的马桶呢，它其实没有任何功能的，它就是展示出来给大家网美拍照用的。我是在经过巨大的马桶的旁边的时候，有个水沟盖是白色的，我想我怎么会是白色，踩下去它就掉下去了。
OK，
对对对，那因为馆方他就是没有办法就是这个疏失公布给大家，所以他必须捏造一个好像很厉害的事实。对，然后他那时候还叫我签了保密条约，但是因为现在时间已经过了，他叫我签一年。时间已经过了，所以我现在就要讲出来了。对，
你是被什么秘密政府抓走是不
是？
是，
没错。对，但我真的必须要说，就是这个美术馆呢，它建的位置非常的好，所以它的下水道呢真的很漂亮，真的很干净。
Okay.
对，而且原本想要球场的就第一天的心情而已，后面就觉得很棒了。
OK， 那你平常日常生活您怎么度过呢？在那一百多天里面，
这其实我不知道有一百多天这么长，因为毕竟就是快乐的时间过得特别的快。那比如说我在下水道还有遇到其他的机友们，然后有小强啊，有阿阿。还有依依，他们都是很棒很棒的人类。那除了他们的衣服有点脏有点旧之外呢，他们其实很能聊。
OK，
尤其依依她现在也被救出来了，然后依依她也跟我说她想要再一起回去，对，我们其实有在找阿阿一起回去，就是开三个人的烛光晚餐。
OK，
对，去叙旧这样子。
所以听起来您不太像是获救，您反而在里面度假这样子。
是，我认真的觉得很棒，但是我也很担心，我现在上了这个节目之后，到时候爆红，一群网美往下水到挤的话，我也是很困扰。
OK， 所以您现在就是离开之后还是会时不时回去？
当然当然当然，毕竟阿阿他就是住在里面。嗯，对。
那你那边的居住环境既然这么的优渥的话，那你平日的工作怎么办？
哦，事情是这样子的，因为之前呢会去看美术馆，是因为我们的上司他把我分配到分馆，对，然后呢要我进行就是稽查，但因为我的人就消失了嘛，所以他们以为我被绑票，所以他们才对美术馆提告。对，那因为我被申请为绑票，所以我就没有，就是我所有的假跟所有的奖金跟所有的薪水都还是保留着的。
OK，
对对对对，
所以听起来没有太影响你的日常生活？
没有，完全没有，对，我全部都照领。对
啊，导播，嘿，你说这段卡掉吗？太无聊啊。很谢谢 B 小姐今天的这个访谈。
不会不会不会，
那播出时间会再另行通知。
好，
啊，欢迎下次再来本频道玩。
好好，谢谢，
谢
谢
你，
谢谢。你是不是想卡掉我的？
不是，你的生活太无趣了吧？他那个地方是仙境哦。这么适合人居住、哦？
很适合人居住。
不是，我刚本来想问你说，就是下水道这么臭，你怎么忍受？就你说很干净、嗯、我想说可以干净到哪个地方去？听起来那个地方是度假村，你知道吗？
很棒很棒，网美都来。
你不是受到意外吗？而且你学聪明了、欸、
真的假的？
我讲说你被马桶冲下去，你竟然还硬要讲说没有没有，我真的是踩到水沟，
真的是踩到水沟，没有在跟你胡乱的。而且时间点错乱你都没有发现。
什么意思？什么意思？
你刚刚一开始就说我是一个月前在那边生活了一个月嘛，但我说我签的条约是一年。
哎呦，
对，我自己想想讲了之后看我在讲什么。对，
蛮有趣。
对，还好没发现。没在听。
好啦，今天这集企划就到这边。
哎、欸，不是换我吗？好啦，先到这边好了。我觉得我没梗了。
对，我也觉得我快没梗了。嗯嗯嗯，但我觉得下次可以想一些更有趣的东西。對。好啦，今天这一集的特别企划，你要不要来为他命个名？
嗯，我没有办法命名，但是我办法在后面加注一句话，就是这次的本频道企划没有任何一只鸡受伤，请放心。
OK，
对，
有没有任何一只蟑螂受伤？
没有，没有。
有没有任何一个大便受伤？
没有，没有，
都没有受伤，
都没有受伤，很棒。
OK， 嗯，好啦，那今天节目就到这边告一段落。喜欢本频道的听众朋友们，可以来听听，然后按个赞，分享
给大家
之类等等的。就是如果你的朋友们喜欢听这种烂故事的话，
烂干话。
我们这样做有点像是面白大丈夫的感觉
啊。真的吗？
但其实也不算，就是有点像是你知道早期的那种即兴喜剧，嗯，就是这样一问一答、嗯、可是因为像比如说早期有一些什么即兴表演法，它可能是写纸条，嗯，比如说大家已经写好纸条，你抽到什么纸条就去
表演
或是去讲，嗯，可是因为声音的部分没有办法有这些资料，嗯，那我想说透过访谈的游戏感觉蛮好玩，假装某一个人。
我们这一集是放在访谈吗？
这一集放访谈吗？
可以哦。
就有人说哎、欸、好久没有听访谈类，不知道这集找谁。
怎么还是 B 小姐？
就找了一个就是横跨非洲大陆的，找了一个灵学大师，还找了一个可以把大便缩小的诺贝尔得主。好了，今天这一集就这样。嗯，我是强强
B 小姐，
那我们下次见咯，
拜
拜。